刚才佳慧姊妹带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是发生在2450多年前的事情。那讲的是呢，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然后呢，它被重建。你觉得说这件事情离我们今天是这么的遥远？你问我说，今天这段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虽然这件事遥远，圣经学者们知道说呢，研究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一节的这一段这一次的事情呢，这一次的行动是圣经中神带领他的百姓，神带领百姓一次重要的，在我们今天叫做宣教或者差传，是那个时候的神带领他的儿女做了一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宣教和差传。那尼希米呢，他回归到耶路撒冷去，也带领这些回归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们呢，重建城墙，也因为这个城墙重建呢，那么带来了以色列民族的一次大复兴。这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非常好的启发。如果你看尼希米呢，那他是圣经中是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位领导者。许多分析这个领导能力的甚至呢这个分析这个领袖素质的书呢一般都这个讲到都得要提到尼希米都得提醒我们。教会图书馆底下呢关于圣经的人物的书呢，就单独讲圣经人物的书并不多，可是讲到尼希米呢，我们还有2本在底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我们图书馆底下还有至少有2本。尼希米他不仅仅是一位很好的领袖，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非常有使命，而且把他的使命变成行动的这样的一位人这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生活在世上的基督徒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一群有负担有使命的人，那我们也应当是一群能把这样的使命变成行动的人。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中文叫《标杆人生》，英文叫呢Purpose Driven Life。它变成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大家知道畅销的程度有多少呢？它三年半就是175个礼拜。那它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上面，就是这个大人读的不算这种幻想小说里，不算科幻类的呢，里面呢那是最畅销的。那到了2007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印了3000万本，我不知道到今天印了多少本订了多少本，而且呢翻译成了许许多多文字，那中文是其中的一种，那非常好的。你问说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在美国会这么畅销，还是牧师写的标杆人生牧师写的，为什么在美国会这么畅销呢？那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呢，我们是一个每天为生活忙碌而忽略了生活的本质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是每天为了生活而苦拼，却忘记了人生意义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代。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呢，来帮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过一个积极的人生实现呢神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跟他的旨意。这是为什么说这本书这么畅销的原因那不是基督徒的呢人呢也看这本书也看这本书，对我们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呢，那我们怎么样把神托付我们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把它变成行动变成行动呢，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要分享的。今天我会用一系列发生在这个以色列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一系列的事情， 跟尼西米他的这个反应呢，我们来看学习，来看如何把这个使命变成我们的行动啊，我们行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从十七节到十八节呢，那是发生在一段是尼西米呢千里迢迢啊，多远的距离呢？是至少1300公里啊，千里迢迢从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呢，那么就一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在千里迢迢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你看他第一件做一件事情呢，因为他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要修复这个以这个啊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一个好的领袖，你在这边马上就看到他在做任何的计划之前，他在做任何的啊行动之前呢，他有一件事情呢是到实地去调查啊，实地去调查，然后呢得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尼西米他做的第一件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跟当时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城的平民啊、祭司还有贵胄还有官长们呢跟他们讲话。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十七节十八节，第二章十七十八，就是他跟这些平民祭司贵胄跟官长的这个讲话在讲话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呢这边讲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提醒当初尼西米的听众不仅仅提醒他们说呢，我们本城本族人的需要，这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呢也是尼西米他自己归回耶路撒冷他的原因。那当时尼西米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尼西米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这位亚达薛西王这个做王的时候呢，在第一章的这个十一节说他是一位酒政酒政是做什么事的呢他不仅仅是把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也许我们想说把酒杯的不仅仅是这样的。那么酒政在当初那个时代呢是这个国王这个特别是波斯帝国这个国王，他要吃饭之前呢，他要看看，或者喝酒之前呢，要看看这个酒里面或者饭里面有没有被下毒了。那么有个人呢就帮他先尝一下酒，然后呢尝一下他的食物，那安全了之后呢才送到这个国王旁边去。那看起来好像是尼西米是好像被要这个在这什么呢牺牲品吗？有人说牺牲品吗其实不仅仅是这样，那更重要一点呢酒政，或者说把这个酒政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研究当初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酒政其实除了王后之外，的对这个皇这个国王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还从这个从这个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看到呢，其实他跟当初的亚达薛西王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们怎么能看出呢？因为有一天这个尼西米他的面色带有愁容，面色不好看了。那么国王就问他说，你心里到底有什么忧愁的事吗？那国王他看到他的这个底下的一位这个酒政，他脸色气色不够好，他马上就来关心问他，那你知道这个尼西米呢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呢，他不是一般君臣的关系。那另外呢，我们从这边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尼西米他是这个权在高位，他生活也非常的富裕，那他也被人尊重，很可能呢是很多人都羡慕想要得到的那个位置。可是有一天从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呢来了一群人，那么为首的呢就是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呢，他叫哈拿尼跟其他的几位同胞从远方来千里迢迢来到这边来到这里，然后呢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 什么事呢？啊，这件事什么事呢？这件事讲到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发生的啊，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看起来呢，跟尼西米他目前的生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跟尼西米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是什么一件事情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这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说那时有我有一个，并且耶路撒冷城墙城门被火焚烧。哎，他讲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你知道这个尼西米当时的处境呢，他的同胞来告诉他这件事情呢，跟他当时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尼西米呢，他是一个关注他的同胞的需要，他是关注那个世代的人啊。我们讲他是一个关注同胞的需要，关注别人需要的人。英文讲说 he cares， 好 ，he cares。那么他关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他关注到啊，关注到自己的民族、自己同胞的人。他不仅仅关注他民族的过去，也关注民族现在的需要，同胞现在的需要。他不仅仅关注他们现在的需要，更关注他们将来的。当将来的盼望跟将来的前途，那么他不仅仅是关心这些，而且他还关心圣城耶路撒冷跟神的荣耀，这是他关心的事情。那尼西米他是一个这样关心，这样的在他心里面呢，那你知道因着关心呢，所以他会主动来询问。这边讲的是我问他们，是他先问了他们啊，他因为关心，所以他主动的询问。那因为他关心呢，下面讲说他哭泣了好几天啊，好几天。那因为他关心呢，那尼西米在三星之后呢，他没有忘掉他所听到坏的消息呢，他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他的同胞。那因为他关心呢，他愿意摆上他自己呢，这边十一节所说的呢，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边有一句话说，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我们不要想着说，就像我们今天在工作岗位，或者说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工作顺利。哎，不是那个意思，好，不是那个意思。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呢？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尼西米他是这样一位把使命变成行动的人，他的第一步就是关注这个世代的需要，关注人的需要啊，关注人的需要。尼西米这个例子给我们最直接的提示，尼西米这例子给我们最直接的提醒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关注我们周遭的，我们社区里面周遭的朋友们、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也给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提醒呢，我们应当关心我们故乡的同胞。这是我今天特别要注重讲的，关心我们的故乡，关心我们的故乡的同胞，那他们的需要啊，他们需要。改革开放非常的好，我相信呢，大家都看到改革开放呢，让我们的祖国，让我们的故乡呢，摆脱了物质的贫穷啊，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可是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一系列的，比如说我们讲社会道德、社会风气跟信仰呢，就进入很大的危机。如果你看到离婚率，那么你看到家庭的破裂，甚至很多各种各样的迷信又这个冒出来了，那你就知道在国内这个情形。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今天呢也不跟大家讲这些，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道德上的啊，这个道德上的堕落，这个信仰的危机，还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心，就是很多人心灵上的空虚。那么心灵呢陷入了极度的空虚跟贫穷。你说 你说有什么例子吗？我想远的不说，就说最近才发生的啊，最近才发生的，大家都听说富士康是不是？富士康有没有听说富士康的？能不能举手 ？OK OK， 你们都是关注哈、啊，关注这个啊故乡，关注同胞需要的。富士康那一年发生了多少次这个跳楼自杀呢？发生了多少次呢？有人说13次，有人说12次，没有说14次的嘛啊。我不知道，我昨天还刚刚查了，发现是12次是比较准确的。那么13次呢，是因为最后这13次是因为这个这位是把这个是好像是把手腕划了，想要自杀，也是属于自杀。不过跳楼呢就有12次，然后其中呢有10个死掉，那2个得了重伤。那因为这个跳楼次数这么多，所以呢就干脆就不把它叫跳楼了，干脆叫第几跳第几跳。如果第10次跳就第10跳啊，跳楼自杀。11次呢变成11跳啊，就这个字叫11跳就出来了。你知道这个跳楼这件事情，在今年从年初到现在至少有12起。那么从5月1号到5月27号52号跳了多少次呢？就到5月份就跳了6次啊，跳了6次。那你这些人跳楼的人，那这个你看他们的岁数是多少呢？就是最年轻的我看一下是18岁，然后呢就刚刚这个20多岁出头的啊，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人。如果我们看这个富士通，大家知道这个富士通它在这个中国做什么啊？做什么跟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关系的？有没有？如果你手上的这个 iPhone 或者 iPad 啊，或者是 iPad 呢？啊，有不少是富士通的元件在这里面的啊，元件。那富士通呢，他为了得到这个订单呢，那在这个跟这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或者是 iPad 啊，甚至是就是我们叫 HP 就是 Hewlett Packard 呢，那他的订单的那个，特别是在跟 Apple 的这个呢，那是基本上是没有利润的啊，没有利润的。那他是这个借着这样的拿到订单，那拿到订单。那你就可想而知这公司里面的营业情形。其实讲到这个富士通呢，它并不是中国里面最坏的企业啊，最坏企业。那你知道其实富士通里面的这个富士康里面的呢管理呢不是在国内是最坏的，而且它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工资呢是不拖工资的。国内不少公司里面还拖工资不发工资的，他没有欠工资。那也有一些运动的地方，也有一些啊这个医疗的设施，因为它是这个大的这个啊大的这个厂区里面这个宿舍都在里面。我等会还会讲到另一个非常类似，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还看到里面为了帮助这些员工，他们把这个因着工作繁忙或者各种苦恼而造成的那种的压力或者压力呢，它有一个释放压力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拿到那边去拿一个这个棒球棒这样的东西，对着前面的啊2个像，我不知道那两个像到底是谁啊，你可以到那边门打一通啊，门打一通的啊，不知道这是啊。那你知道它有这些事情，可是有这些呢，那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当然他们的总裁就出来这个道歉啊，道歉。那么工资呢也一路的涨上去，然后一开始一个月最初的新手呢是900人民币，接着呢就到了1200，1200发现呢还止不住跳楼呢，增加到2000一个月啊，2000一个月。那你知道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很多住房底下放了这个网啊，啊网，哎，怕人跳下来，好，怕人跳下来。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这些心理学家就研究了，说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更多的心理辅导啊，跟他心理辅导。然后呢，在员工们呢要特别教育他们啊，员工的这个员工尊严的教育。啊，员工这样讲，或者呢，增加更多的设施，然后满足他们的啊，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啊，这些都是一些 好的建议。如果你仔细看这些跳楼自杀的人，那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大部分有的时候你到这个你去看呢，他还没有，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跳楼的。那知道原因呢，大多数呢都是因为一个工作太累，一个精神虚空啊，精神虚空。然后呢，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呢，已经对人生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他就啊，他就这个跳楼啊，他就跳楼。其实这个我们讲富士康，他还不是中国最坏的。那你知道，在富士康里面发生这些事情，那在许许多地方呢，其实也隐藏了这些。我们讲不讲中国？其实在美国，我们现在工作啊，在社会工作上那个忙的程度呢，我想每个在上班的人都能体会出来啊，都能体会出来。所以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啊，做心理辅导的，他这么说，他说人们无法摆脱我们这个世代的焦虑不安啊，那周围的嘈杂的这些声音呢，都淹没了一切，整天忙碌呢，也让我们感到了厌倦啊，厌倦。我们真是渴望得到心中的这个真正的平静跟安宁，但是我们在渴望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我们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平静。我们渴望得到，但是却又没有能力让我们的心里面平静安稳下来。所以呢，有的时候这还是这位这个心理这个啊专家辅导专家说。他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些安静的机会，可是就在那个少许的安静的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可是人心里面就又有的这种的浮躁，那种的烦躁，那种的忧虑，那种的恐惧，就在安静的时候呢，却带来了烦躁，带来了忧虑，带来了恐惧。那么为了逃避这样的事实呢，那干脆呢，我也不要安静了，还是回到像往常一样的，我还是在忙碌中更好。也许他在忙碌中没有马上想到恐惧，没有想到忧虑。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事实啊，这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实。所以呢，有一位这个法国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叫 Paul 叫 The Real 的这一位呢啊，他这么说，生活速度的加快使人的心灵感到空虚，而心灵上的空虚呢，又为了让人们填补这个空虚呢，又去呢忙碌起来啊，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忙碌造成空虚，那么为了填满这个空虚呢，又不得不去忙碌一下，这看起来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怎么能跳出这个恶性的循环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信仰啊，基督的信仰。我在这边呢，我等一会儿下面啊会讲到啊，讲到信仰。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今天时代不像尼西米那个时候，尼西米那个时候呢，还要他的朋友千里迢迢把在故乡在家乡发生的事情千里迢迢的来告诉他。我们今天非常的快啊，今天的报纸也好，电视新闻也好，甚至今天的网络消息也好，就让我们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些消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有选择的来关注我们这故乡的同胞，这个世代的需要，我们同胞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注目的啊，注目的啊，要把我们的使命变成我们的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周遭的人的需要，关注故乡的同胞，故乡的需要，你才能走出去，就像当初的尼西米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也许我们整天被这个外面的这个新闻不好的消息呢啊，就像比如说讲到富士康的消息啊，就是好像轰炸似的，那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听到中国地震的时候，大家心里也是很难受啊，很难受。我跟大家一起来聚会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听到中国地震的时候，也许也是很难受的。这些都是不好的消息，这些不好的消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问说，我能做什么？我是一个这么小小的，好，这一个小小小在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世上啊，我能做什么？啊，我能有什么啊？我能有什么贡献？能为 在祖国的同胞，为周遭的有需要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把眼光就放在这些事情上，我相信，不信，我想是不要大家，那我自己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啊，也被吓坏了啊。林心里他能从一个有使命的人变成一个有行动人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那他把他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他能经历神的作为，然后呢他也看到了神的大能。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一同来读在第二章的第十八节的上啊，第十八节的前半句，十八节的前半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前半句说，我告诉他们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啊，就先读到这里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尼西米呢，要回去建耶路撒冷城墙呢，也是不容易建的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如果读尼西米记呢，你看不出来，好，你看不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呢，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啊，以斯拉记，它记载在这个四章的这个二十七节。那原来是什么一个原因呢？啊？他的这位国王，他这个服侍的这位国王亚达薛西王呢，他曾经在这个十几年前就下了一条这个命令，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十几年前呢，以斯拉这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要建城墙，那么旁边反对的人呢，反对这个以色列，反对犹太人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给建起来，这些人呢就上奏文本给这个亚达薛西王说，他们如果要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了以后，建起来以后呢，那你知道他们要反叛的啊，他们要脱离的啊，他们要脱离的统治的。所以当时亚达薛西王听了这些的这个奏本呢，就说呢停建啊，停建。而且亚达薛西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就是叫做出言不悔的人啊，他是一位出言不悔的人。那么你要想想，让一个堂堂的当时这个波斯帝国 是当时世界上在近东那边是最大的一个啊，超级的这个超级的大国。那么你要让一个堂堂的波斯帝国国王，然后呢，他曾经做一个决定说不准建城墙，然后呢，你要他改变主意，然后呢说允许说再去建城墙吧。那你知道尼西米他的困难有多大啊？他的困难有多大？所以尼西米才会发出一个怎么样的祷告呢？怎么样的祷告呢？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一章的十一节说，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他一定要越过这个，他要想回，他心中有这样的使命，心中有这样的负担，他要想回耶路撒冷。像头一件事情呢，要让王改变主意啊，改变主意，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这个王当时对这个尼西米所说的话里面，那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王居然同意了啊！王居然同意了啊！他王问他说呢，他说呢，你要求什么呢？那他说呢，这边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说呢，他说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回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我好重新建造。很奇妙的，王居然就同意了。这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啊，很难想象到这件事，这怎么会发生呢？在箴言书的21章的第一节里面，那说什么呢？说王的心，就是国王的心呢，就好像呢，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这随意流转。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龙沟里面的水随意流转。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尼西米就是让王同意他回去呢，那他要走1400、300公里这样长的距离。 在这个这么长的距离中间呢，当时的波斯帝国有许许多多的省份啊，所以说是，而且这些不少的省份呢，都是反对当时的犹太人的啊，犹太人的。那么他要能顺利的从当时波斯帝国的首都能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去呢，他必须要经过这些许多反对他的省份。那么另外呢，他要去的时候呢，他在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当时你要建这个城墙呢，城门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说，城门里面有一些的木梁呢，那些材料呢，那是很重要的。然而他向王申请，王居然就批准他了啊，批准他了，不仅仅同意他说你可以回去建造，而且呢告诉他说呢，告诉他说呢，这些啊，这你一路呢都可以通行无阻，然后呢你要建城门的这些材料呢都已经可以准备，可以让别人为你准备好。那这件事情呢，那让尼希米看到神他的作为，他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啊，奇妙的。这第二件，看到神他奇妙的作为。那么正是因为神奇妙的安排，那奇妙的作为呢，让尼希米他把他的使命变成他的行动。那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啊，看到神他的大能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容易走出去，我们就敢走出去，我们也能走出去啊。有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分享是，你真是在宣教的地方呢啊，宣教的工厂上，你能经历到，我有的时候你能更能经历到那神的同在跟大能啊，神的同在跟大能。那也是因为看到神的作为呢，你去了以后呢，你还想再去啊，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啊，而且呢变成习惯性的去。那或者说呢去宣教呢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becoming part of your life， 这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啊。当我们在经历到神他的大能他的作为的时候呢，你就能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是说在这里我们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啊，也不少的时候呢，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呢，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我相信在前几个礼拜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呢有的弟兄姊妹分享呢，身体实在是弱啊，身体是也怕呢到那里呢身体能不能担当下来。那有的弟兄姊妹说呢，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知道这次去那边的效果是怎么样啊，也会担心哈，担心。可是呢他们回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身体上也不用担心，果效上也不用担心，都交托给神啊，交托给神。那另外一个啊，另外这样我就讲到我们刚才这边所讲的呢啊，看到国内的啊这些朋友们，他们这种心灵，这个人心在这么物质比较丰富的时候呢，心灵上那种的啊，那种的这种的空虚，那种极度的空虚，那种对生命也不抱希望呢啊，那怎么样才能从这个恶性的循环中，从因为忙变成空虚，然后呢在为了填满的空又不得不再去忙呢啊，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恶循环中跳出来呢，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感谢主啊，在2008年跟2009年呢，我有两次的机会能到深圳，就是这个富士康啊，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到深圳啊，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当初我觉得很啊比较就纳闷，因为我们底下坐着的呢啊，坐着的人呢都是非常年轻的啊，有大概超过一半以上，三分之二是都是没有结婚的啊，没有结婚的。就这些朋友跟弟兄姊妹那里的这个聚会呢，除了一些讲道呢，有一很长段的时间呢是陪谈的时间，晚上到了8点钟以后就没有这个大的聚会了，就是这个陪谈这个地方是我去的是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个陪谈呢，而且这个底下的这个朋友们跟弟兄姊妹非常的踊跃啊，非常的踊跃。去的讲员他们叫老师呢， 你必须每一个人拿一张这个，就是拿这个一张单子放在那边，写明自己的名字，然后呢那边安排时间，然后一个人只能谈十五分钟，还不能多谈哈，因为要谈的人太多，一个人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最多是二十分钟，然后呢就把这个名字就记下来，而且呢他们写下名字的时候呢，还把他们的手机电话还要写下来，然后给每一位讲员都安排了一位，我们他叫小秘书哈，小秘书就是做专门做这个联络工作的，这个人谈完了，那么下个人什么时候来呢，就告诉他要预备好了，那他们怎么预备呢，不是跑去找他，不一定能找得到他，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下面是到你的时间了啊，到你的时间了啊，感谢主，在这些人中间跟他们啊交谈的过程中呢，那发现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讲到工作，讲到加班，有的是讲到啊他自己出来这个开店做生意，那么在这样社会环境中这个诚实诚信，那么另外呢有些呢讲到还没有结婚的，讲到寻找他们将来的啊配偶，那各种各样那个。不过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如果他们是没有信主耶稣，如果他们是没有来到教会呢，那他们今天的结局呢，那跟富士康里面的某些人呢，那我真是感到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呢，那这个是我讲是更好的消息。你知道这个富士康在中国是算高科技，那他造了很多这个元件给这个 iPhone、iPad。那在中国还有一个公司，我就不讲这个公司的名字，因为不方便讲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也是高科技的，做这个芯片的啊，这个芯片的公司。那他们里面这个工人呢也非常多，如果看这些工人的岁数呢，其实他们跟富士康那边工人的这个岁数呢差不了多少啊，那他们的生产线跟富士康的生产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是这个工作是这个叫做 shift， 就是一般一般的，那么一般呢就要工作，我记得是一般你到工作六个小时或者快到八个小时，那么这一般呢是连续下来的啊，有的人可能是比这个晚上晚班，因为他生产线不能停，那么白天呢就有很多时间这个空出来，他们的员工呢也都是像这个富士康一样的，都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个园区，他工厂的这个厂房在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有公车从他们的住房呢然后到那边去上班啊，看上去似乎都很像，外表看上去都很像，但不一样的就在这里了。这位企业家他是基督徒，而且呢因为他是基督徒呢，他跟政府说，他对政府的贡献非常大，他对政府说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要个礼拜堂，礼拜天可以敬拜，哎，你知道吗，政府就同意他们在厂区里面有礼拜堂，礼拜天可以敬拜啊，礼拜天可以敬拜。你说我这么知道，因为我去过那边啊，他们礼拜天可以敬拜，虽然讲员上面有一些的限制，礼拜天可以敬拜。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到他们在宿舍楼里面呢，那他们的这些员工们呢，他们可以组织小组，组织团契啊，这个是富士康跟这个公司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公司里面有多少的员工，在他们觉得人生迷茫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小年轻，在人生迷茫的时候，在人生困境的时候，在觉得生活不下去，对人生不抱希望的时候，他们最容易找到的，这也是在这些小组跟团契里面，这些小组的主席他们能看到，因为他们就住在他们的中间，那很容易就接触到这样的啊，就要这样。那因着这样呢，那你知道这些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些员工呢，我相信他们是相当相当蒙福的啊，非常蒙福的一群。他们有一些人因为是晚上上班，他们白天呢，他们想要学，有些想要学英文的， 有一些是从海外到那边的，教他们英文。那他们这个厂里面还有一位是在心理学方面啊，心理上面的博士的啊。那我们能看到，我们能看到，当有了信仰之后呢，有了信仰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啊，心灵空虚就不再对我们的人生是一种的威胁啊，不再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威胁。也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能跳出这样的框框啊，跳出。神能改变人啊，神能改变有些许许多事情呢，我们真是意想不到。但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因为我去过这个公司，也在他们的其中的一个小组里面啊，跟他们的孩子们分享过，非常可爱的一群孩子呀，对，也是对神非常热忱的一群的孩子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神还可以改变人，这在许多宣教工程上你能看到的啊。这次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姊妹啊，她分享呢啊，她说啊，在她的这个从小的经历中间啊，在她的家乡呢，她从小就是因为这个父母亲双亡，那么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双亡，就变成要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来领养她。那个地方虽然是在大城市附近，但是那个地方呢，那真是啊，真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落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我上次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那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一家一家的时候，他们都是住的这个土墙所造的这些啊院房里面。那么走去这些一家一家走过去的时候呢，你都要从这个用它的路面都是土，当然都是泥土的啊，泥土的，而且去的这个两旁边。你要不然就看到这个猪圈，要不然就是啊，另外一些养鸡的、养猪的，就你一路走过去，闻到的就是猪粪味道啊，猪粪味道，哎，这么在这么大城市里面，还有这么穷的地方，那这么穷的地方呢，也被人看作说，好像说这个村庄是被诅咒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村庄里面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部分是年轻的男人呢就去世了，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这位姊妹呢，她父母双亡，都在父母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这去世了。家里面的这个亲戚要负责领养他们，可是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经历非常的不好，给他们所留下的就是痛苦，就是那种不堪回首的经历，要把它忘掉。要把它忘掉，所以他下决心呢，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村庄，离开不在这个城市的附近呢，到远远的去，最好去上学，上学然后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来，哎，就是这样的一种啊，他们心中就是这样的，心中充满了愁苦，充满了那种不堪回首那种的啊那种的感啊那种的经历。可是信了主以后呢，啊，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信了主以后呢，他不仅仅是乐意回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这次开的那个营会就在那个好就在那个地方，他感谢主说神又把他带回到这个地方，而且呢神让他饶恕他的亲戚。那有一件事情他也知道，因为他的当初小的时候带他长大的这些亲戚中间有一对这个他的叔跟婶呢都信主了啊，是不是？那他心里面有个负担是什么时候为他们受洗啊？什么时候为他们受洗？那我们这次去呢，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计划说要为谁受洗的。那到了这个营会的时候呢，他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真是有这个负担。那因为他对他的亲戚，他对他的亲人呢，这个态度呢是完全改变了，是180度的转弯。看到这两位老人，那真是感谢主呢。我们看到这老人，就说他在这个老人在这种就是人，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村庄被诅咒，那么有什么办法不被诅咒呢？拜财神爷，好，拜财神爷。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拜这个财神爷，就在家门口就是财神啊。可是这对老人呢，在那种环境中呢，他们的家里面却没有财神，你看不到的啊，没有。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对主耶稣有那种的坚定的信仰，主耶稣 有对他们有，他对他们对主耶稣有那种的盼望的，那是一对非常淳朴、纯啊单纯的老人，那我是非常乐意为他们啊为他们熟悉的。这件事情要不是这位姊妹讲出来呢，那我还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那我们能看到，其实神在许许多多地方呢，特别你在这个宣教会上，你能看到人他这种神他的大能，那神能改变人，神能改变人心啊，神能改变人心啊，神认识上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呢啊发生啊发生。当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开始走出去啊，开始走去把我们的使命变成我们的行动。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大能，那么神的作为呢，我们愿意投入啊，愿意投入。在这里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八节。那么下面呢，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平民、祭司、贵胄、官长，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工啊，这是一个转折点啊，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这是尼希米记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我们讲的 turning point。 那大家就啊，大家就被激发起来了，这边用了一个字叫什么呢，他们就奋勇做这个工啊，奋勇做这个工。奋勇做这个工是他们都奋勇投入到服事的行列中间去，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安排，有神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还有人要去做，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帮助，啊，神国的事情呢，还要有人去做，要有一群的人去做，因为呢，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的精力就 experience 也是有限，一个人的时间有限，一个人的恩赐也有限，要有一群的人啊，一个团队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以当初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然后呢贵胄跟官长他们一同同心合一呢，那我想这个尼希米他的心愿呢他也会落空了。没有这些人的啊，没有这些合作呢，至少在那个时候要被拖延下去了，那尼希米的啊心愿也落空。所以要有人参与啊，要有人参与啊，今天宣教的施工也是一样，要有人参与啊，要有人参与，要弟兄姊妹一同努力的来参与，一同努力参与。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里面的精兵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里面的精兵。我自己的经历呢，当初我是2003年的时候我又开始回去啊，2003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去，我当时的祷告呢说有一天啊，丽花能跟我一起去那就好了啊。那他们也问，他们说什么时候你太太能不能跟你一起来？我当时祷告呢，我说好啊，为丽花祷告，那丽花能跟我一起去。那后来呢啊，丽花就去了，她2006年就跟我就一起去了。一起去的时候我心中还有一个祷告呢，说呢也许我们教会能有一个团队，我们能一起去那就更好。那么弟兄那边的弟兄姊妹也问说，你们能不能多来几位啊，跟我们来帮助我们啊？他们是非常的渴慕。那到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除了我跟丽华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已经去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年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呢，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团队去了，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个团队要去，是满军弟兄夫妇还有金芬姊妹。那我们真是为他们的祷，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说神国真需要大家投入，弟兄姊妹一同的参与啊，一同的参与。这是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自己的啊，这个啊经历。那要一同的参与，我们也要还要看到说在国内的同胞们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啊。如果你到回到2000年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需要呢有不少是在这个个人布道啊，在个人布道方面的啊，另外呢可能是私下的分享，这是早期是这样的。可是到了现在呢就很不一样了， 国内的这方面的属灵的书籍也越来越多，有这么多年有许许多弟兄姊妹的回到他们的中间啊，他们有许许多弟兄姊妹也成长起来了，所以个人布道呢似乎好像不是这么的需要，当然我们对家人的布道等一会儿会讲的个人布道这还是很重要。那另外呢啊，这种私下的分享呢，非正式的分享呢啊，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需要。那么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能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明白比较你如果说不是完全系统性的呢，也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来帮助他们，这是他们最需要的啊，这是他们最需要的。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能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帮助他们呢？那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现在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有读经，来基督徒读经。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应用性的查经。礼拜五晚上，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查那段圣经，然后呢，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礼拜天有主日学，那是比较系统的来教导大家。那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自己的读经，熟悉圣经，然后呢。这个礼拜五晚上的应用性的查经，还有教会里面主日学系统性的来学习圣经啊，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在这边。那另外呢，我们真是要去帮助别人呢，我们还应当选择一些有造就，我讲是说更深一层的是造就性的这个啊课程。比如说在主文堂，我们知道现在华神在那边啊开了这个神学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有的是一本一本的，也许比如说讲到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还有呢是一本一本的书信，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装备的，甚至有一些的专题更新学院啊，更新学院也有类似的更新学院，这是我们早期的弟兄姊妹，我们借着更新学院，借着主文堂啊，这个现在主文堂这个还是照样的开更新学院的课程，可能少了一些，因为他移到这个别的地方啊，别的地方，美国的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更那另外呢，我们应当更多的参加这个，我讲是不是参加，是不做学生，是做老师，在主日学老师，做主日学的老师，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只有教导了，在自己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你才能领受的更深，然后呢你才能有更对别人有更多的帮助，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想走出去的人我们应当有的目标，在主日学老师里面呢来积极的来啊来服侍。那另外一个他们非常需要帮助的，你知道这国内也许许多多，因为国内的这样的情况条件呢，他们不能有个很大的聚会，或者说不能常常有很大的聚会，那么就是比较小的这样的聚会呢，十几个人的，那他们真是要我在我们的中间，在小组里面带领小组，在小组里面带领小组的经验，那他们是非常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的经历，在小组里面的服侍，甚至在小组长岗位上的服侍呢，都是能帮助啊，帮助我们在国内的同胞，也是能让我们走出去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讲说也许我们说还没到那个时间，现在是夏天，很多人都要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故乡去，或者是探亲啊，或者是访友啊，或者是啊别的事情。你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是长远的，你的尼西米计划，你应当也有个短期的尼西米计划，或者有人把它叫做安德烈行动，这是在这个圣经中间的啊。短期的尼西米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家人，回归哈。尼西米他的这个特征就是回去回归，向家人传福音啊，向家人传福音。我知道向家人传福音，向朋友传福音很难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知道尼西米他也面对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说服，怎么样让这个亚达薛西王准许他回去。他的困难可能不亚于我们的困难啊，不亚于我们的困难。当我们愿意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把他们啊对他们的爱放在我们的祷告中的时候呢，我相信啊，相信啊，神他会应允的。你也看到结出那福音的果子 我想以前大家可能还记得，林三刚长老曾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说，什么时候或什么人对父母，就是祖父母辈传福音，就是那个叫做最后这个，用临门一脚，这个师父好听，哈哈，是最后能打开那个心门的呢，就是我们的孙儿辈，哈哈，孙儿辈，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孙儿辈的在吃饭时候，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呢，你的孙儿辈的这孙儿或者孙子或者孙女说，爷爷奶奶，你们听了这么久的福音了，你们要信福音吗？啊，你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点头的啊，是点头的，真是啊，我们的孙儿辈是我们手中一个很好的啊，很好的传福音的啊使者啊使者。那我们啊，这我们讲到啊，这里似乎这个故事好像就结束了啊，也该结束了。可是在这个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的下半段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啊，以色列的众人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个工。哎，你发现这些人啊，他们听完尼希米的这个告诉他们的呢，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好像不是坐在那边无动于衷啊，他们不动于衷，他们呢都说呢，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起来了啊，起来很重要的两个字，而且呢他们都奋勇做这个善工，他们都知道过去的经历，就是过去的挫折，过去的失败，过去因为建造城墙就停工了，所以呢大家就心灰意冷了碰到挫折，碰到困难，那你知道他们没有说尼希米啊，其实你讲的这些呢，以前我们也哈、啊，我们也经历过，那我们也试过啊，也没有什么用啊，没有什么。哎，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起来一同建造吧。”然后用了两个字来形容，是他们奋勇做这个善工啊，奋勇做这个善工。那他们能这样做，我相信他们跟尼希米一样呢，看到了他们本族本城人的需要。就是要那个城墙啊，要那个城墙。那他们呢，也看到了神在尼希米这件事情上，回归这件事情上，在回归要建造城墙这样，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们也经历到了神的大能。所以，当他们同心合一的投入的时候呢，那使命就变成了行动啊，使命就变成了行动。这是他们啊，他们啊所做的一件事情。如果用英文呢讲什么呢，他们把叫做 from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呢 mission in action， 哈哈，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n action。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不配，然后你自己按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也让我们再不受罪的捆绑，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仅仅拯救了我们，你对我们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有个美好的旨意，也就是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中能过一个积极的人生，我们也能经历你自己的大能，我们也能看到你自己的作为，也因着这样我们能有平安，能有喜乐，我们也能这样的满足。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在好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关心到，也没有注目到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人的需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就刚刚就光光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主，你自己来赦免我们，也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像尼希米一样，为这个国家，为了民，也为自己的罪，在你面前有这样痛悔的心，有这样一个痛悔悔改的心，有一个这样一个祷告的心，来求主你赦免我们的国家，赦免我们的民，赦免我们故乡的同胞，也赦免我们在你面前 的罪，也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来怜悯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的国家，恩待我们的同胞，让他们都能回转来归向你，也因此这样他们成为蒙福的一群的人。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立志做一个你自己所喜悦的人，也帮助我们做一个实践大使命的人，也因着这样能让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主，我们感谢你，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